我们今天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下的三章二十一至到二十，二十至到二十一节，两节经文有段啦。押尼尔带着二十个人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就为押尼尔和他带来的人摆设筵席。押尼尔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王心愿，你就可以照着心愿作王。于是大卫送押尼尔去，押尼尔就平平安安的去了。跟住是正道，我们今天的讲员是我们的王伟权牧师，题目是步步为营。王牧师，
弟兄姊妹，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呢个步步为营，呢个系一个成语嚟嘅。咁喺古时嘅时候咧，一步系几多咧？咁样吓，系五尺啊，唔系我哋行路嗰啲步啊，我哋冇人行到五尺咁远吓。咁而家喂五尺有几多啊？咁样最简单啦。以前喺 Covid 嘅时候咧，疫情嘅时候咪有呢个所谓嘅社交距离嘅咁吓，有。兩個 meet 嚇，即係咁誒，差唔多。咁其實咧，步步呢個字咧，係講到嗰個距離，原來用喺軍事上邊一種嘅兵法。呢種嘅處境咧，帶出咗嚟咧，就係話，當軍隊前行嘅時候咧，佢哋去到每一個地方咧，每一個段落咧，就要喺度扎營。呢個扎營咧，係以防咧嗰啲敵人咧嚟去攻擊佢。后来呢个步步为营咧，就常常咧用嚟去比喻一啲咧，我哋有一种防备嗰种嘅严谨，行动嘅严谨，防备嘅严密，甚至咧我哋口头禅咧，有时我哋都会讲出一啲较为俗啲嘅吓，稳扎稳打吓，唔好咁搏，逐吓逐样逐样慢慢嚟去做。步步为营嘅反义词。乱咗方寸，乱咗方寸系讲到我哋喺某个处境嘅时候，我哋会受着外来一啲嘅影响，以致到咧我哋心思咧会有一种嘅混乱，而决定一种错误嘅决定。咁呢个嘅过程咧，有两种处境都会有嘅。一，你好惊慌嘅时候，你好恐惧嘅时候，但系另外一种咧，你高兴得太。兴高采烈嘅时候呢，你都会出咗呢，会有呢个乱方寸嗰种嘅处境。我哋去返返去今日我哋嘅经文里面，我哋睇返大卫。从大卫佢打败哥利亚嘅时候，直至到佢最终被高立为以色列君王呢个历程里面呢，我哋从撒母耳嘅上下我哋会睇到。大卫佢有好多步步为营，好小心谨慎嘅时候，但系同样佢都有迷失，佢有呢个乱咗方寸嘅时候。佢喺佢嘅王位嘅历程里面，佢嘅地位波涛起伏，佢嘅心路历程就成为今天我哋尝试藉着经文嚟去理解、嚟去认识大卫嘅步步为营，甚至。佢嗰个乱咗方寸呢种嘅处境，对我哋今日有好大嘅提醒，亦都有呢个嘅激励，以致到我哋能够，我哋去学习，我哋点样能够单系学习大卫嘅步步为营，嚟去跟随上帝佢嘅脚踪。我哋进入经文之先咧，让我哋再一次同心祷告。天父，我哋感谢你。让圣灵在我们心灵当中，我们愿意圣灵呢就开我们众人的耳朵，将我们心思的一切忧虑完全交托摆在主你的手中，以致到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真是谨记和明白，亦都求圣灵开我的口，让我能够将上帝你的话讲解清楚，荣耀归给你， 祈祷奉主的名求，阿门。我们看回今天的经文，今天这两节的经文呢，是讲到大卫呢，他一路由他去进一步步进去成为这个整个犹大和以色列国联合这个王的时候，一个的很重要的转捩点。这个的转捩点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呢，有一个的处境是在这个经文之前发生的。意思就是说呢，当亚尼尔来去见大卫之前，有一些事情发生。亦都呢，就是讲到亚尼尔见完大卫之后呢，有另外一些事情发生。咁呢个历史嘅记载嘅处境里面呢，让我哋先了解一下喺当中呢一啲人物嘅关系嗰种嘅情况。我哋睇下喺大卫呢个嘅大卫王呢个嘅领土底下呢，佢系一个犹大嘅支派，佢喺嗰度呢嚟做大卫王。喺当中呢里面有一个嘅佢嘅元帅呢，可以咁讲下，叫做约押。约押同佢有咩关系呢？约押原来系大卫嘅外甥嚟嘅，系佢姐姐洗鲁亚嘅大儿子，仲有一个就系亚撒克。亚撒克系约押嘅第二个弟弟，佢有两个弟弟，应该系咁讲啊，呢个系排第三，亦都系咧佢最细嘅细佬。咁我哋睇翻喺以色列呢一边系点样呢？以色列嘅当时嘅就是扫罗的儿子呢来去作王，就是呢伊斯波切，他就是当时呢作以色列王。咁当中呢有一个大臣就叫做亚尼尔。咁样呢，原来亚尼尔呢就是扫罗军队的元帅呢尼尔的儿子。咁呢几个人物呢会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呢重复咁样来去出现。我们理解到他的关系呢，我们更加能够明白当中那种的处境。好，我们先去看看在今天经文里面的发生亚尼尔见大卫之先，究竟我们要从什么地方来去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回去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一节，这里看到就是说，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我要去犹大哪一个城，耶和华就答他，就是希伯伦这个地方。地图这里看到第二这个呢，就是希伯伦这个地方。你看到这幅地图呢，其实如果你有看新闻呢，这幅地图频频在电视上面出现，就是以巴战争。以巴战争就是在这个地图里面的区域来去发生。希伯伦里面有犹大这个的支派在这里，而大卫当时就是求问上帝，上帝叫他翻返去希伯伦，犹大这个支派的封地分地那里呢，在希伯伦那里来去等候。所以大卫呢就回到去希伯伦这个地方。一到二章一节这里看到呢，此后这个此后是讲到大卫他投奔非利士人之后，他悔改，他回转，他要回归上帝的时候，他在这里就问了这个问题，上帝就叫他回来这个的地方。跟住我哋再睇二章第八节。二章第八节呢度同样描述住扫罗嘅元帅呢尼尔嘅儿子亚尼尔，佢就呢将呢个扫罗嘅儿子呢伊斯波切呢就带过去呢河嘅另外一边，就係、是、呢个呢第一呢、这个马哈念呢个地方。你会见到呢中间有一条河，呢、这个呢就係约旦河。所以在这个河的东边就是马哈念，而在这个西边呢就是希伯伦犹大。那以色列国呢，他当时就是伊斯波切在当中来作王，亚尼尔就是当时一个大臣。这两个的分裂出来的国家，以色列和犹大，以色列那边有不同的支派在当中，而犹大只得犹大支派，所以大卫只是呢在犹大支派那里作这个大卫的王。这两个支派在当时发生一种内战， 他们不断大家来去争斗。所以圣经讲到就是说呢，大卫在这个日子里面呢是一路强盛，而扫罗以色列国呢就一路慢慢这样来去衰弱下来。在这个他们争战的过程里面，在撒母耳记下二章第十二节去到第十七节这里呢，记载着一件的事情发生。讲到犹大同这个的以色列两个军队在对阵的时候呢，这个呢阿尼尔呢他就去挑战这个的犹大的军队，但是呢他们阿尼尔的军队大败。所以大败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在经文这个二十二节，阿尼尔呢就被这个呢约押的弟弟阿撒克来去追赶。咁阿尼尔呢一路追到武器头嘅时候呢，咁就同呢个阿撒克嚟去有个对话。佢话呢，你可唔可以唔去追赶我呢，以至到呢我可以唔杀你。跟住佢讲，如果我杀咗你呢，我就冇面呢去见你哥哥啦。咁呢个系圣经咁样嘅描述。但係跟住我哋会睇到个结果系点样呢，阿撒克不肯停低佢追赶呢个阿尼尔，所以最后阿尼尔就杀咗呢个阿撒克。呢一段嘅战争上一个嘅击杀，喺当时嚟讲咧系一个好正常嘅现象。但系呢一个嘅击杀，大家对阵而击杀对方嘅时候，就带嚟咗阿尼尔同约押之间一个好仇恨一种的关系。约押在他的心里面就记住这件事，结下了一种不解的冤仇，亦都成为在今天经文里面下半段我们要看的一个谋杀案的一个的伏线。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来去看到阿尼尔带着二十个人来到去见大卫。我们刚才很清楚看到阿尼尔属于以色列国，大卫是属于犹大。为什么阿尼尔会带人去见这个的大卫呢？还有如果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他说我来是将我那个的求见我主我王。一个会看到阿尼尔原来呢是带着其他支派的人呢向大卫来去投诚。为什么阿尼尔要向大卫来去投诚呢？我们在经文里面找得到的。在三章七节那里原来讲到就是呢阿尼尔呢他跟扫罗的妃嫔呢来去行房。这样呢就以致到呢在当中呢这个伊斯波切，即是扫罗的仔，当时的以色列王呢就向阿尼尔呢来大兴这个问罪。在古时的那个的风俗，一个已故的君王当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妃嫔呢是可以由他的王位继承人呢来成为他们的妃嫔。换句话讲呢，留下的妃嫔呢可以成为新的君王呢那个的太太。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阿尼尔他跟这个妃嫔的行房不单止是一个道德上面的问题，同样带出了阿尼尔那种的野心。他很想有那个谋朝篡位去夺权那种的野心，所以伊斯波切呢睇到佢呢个野心，以致到有呢个咁样嘅斥责。当斥责嘅时候呢，阿尼尔呢就对伊斯波切呢讲咗一大堆呢，就係讲话真係好似你睇嗰啲宫廷片咁样，哇，我当时呢点样为你嘅爸爸即係扫罗王呢做咗好多不同嘅功高位职，而家呢你竟然咁样嚟去斥责我，所以引发阿尼尔呢要成为一个叛徒。在《节经文》三章第九节这里，阿尼尔他讲了，他说我又不照着耶和华起誓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 愿神重重的降罚与我。这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押尼尔，他因着被伊斯波切来去话他，所以他把心一横，就将整个以色列国呢就双手奉上给这个犹大这个大卫。你会看到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你会看到当时这个押尼尔他那种的权势，他那种的弄权，他那种自私那种的心态，因为他愤怒，所以他要叛变。而最重点一句的经文就是说，愿神重重的降罚与我。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不将以色列交给犹大，上帝愿你就惩罚我了，这样。意思就是说，他很决断要将以色列交给犹大，交给大卫。弟兄姊妹，你会看到押尼尔他因为自己的愤怒而作出一个这样的起誓，甚至有这个的实践的行动出来。你会看到他怎样为扫罗做了多少的事情都没用，他为这个国家委身了多少都没用，他只是因为他自私而讲出了一些很熟灵很敬虔那种的说话，以致到他就是连上帝都拉埋落水。如果我不这样做呢，我就愿上帝惩罚我。他肯定会这样做啦，因为他不想上帝惩罚他嘛。所以我们一路看下去的时候，我自己会去想，很多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牧者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有一些好像很熟灵的观念来去对弟兄姊妹来去讲。我们用一些很熟灵的说话来去，好像我为上帝来去工作的缘故，以致到我要这样这样做。但是其实我们只是用了自己的方法，自己那种的处境。所以在这个处境的时候，会令到我们好像在属灵的处境上，我们有着很大很大为上帝而牺牲。当我想回我自己的时候，当我移民来的时候，上一次我都有讲到我移民那个的处境。今天很多弟兄姊妹都在移居的过程里面，可能都会面对一些这样的抉择。当我和太太来到要拿枫叶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计划是会拿完枫叶卡即刻走，要回香港。但是当我知道太太和我仔他想考虑留下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呢就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决定，就是说呢，我一定呢要搭9月10号那班飞机呢返香港。因为呢我要返去建道神学院呢继续读我的神学。我为了上帝呼召我，我回应上帝的呼召呢，我一定要返去。当时我是这样跟我太太讲的。我太太就好恐惧。我恐惧是冇得继续去读神学。我太太恐惧就是当我回到香港的时候，他和个仔他又不懂揸车，他怎样可以在这里呢？上帝有他的工作，有他的旨意。第一，香港的主任牧师他提我，他说家庭最重要。如果上帝要用你的时候，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继续读神学。上帝更幽默的就是只有我太太和我仔在个零月里面已经拿到那个枫叶卡，但是我申请枫叶卡的资料呢，上次我都讲过遗失了。他说我没有你们的资料，没有你先生的资料，麻烦你重新再申请啦，这样。我得到的枫叶卡的时候已经是11月中了，我已经没办法回去建道神学院来去开学。这个当时因着我恐惧，我好像说我要为上帝，原来上帝的心意不是，上帝不是的心意不是要我要去服侍其他的人，你去要跟家庭来去分开，他要我留下在这里陪伴家庭。感恩的今天 我同样可以在温哥华这个地方完成我的神学。今天我同样可以和我家庭一起在这里来去服侍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有时我们不要用一些很熟灵的借口来去好像说为上帝，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再归回上帝那个的旨意里面。我们再去看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回到二十一节，亚尼尔对大卫说，我要起身去招聚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在这里亚尼尔带着这些的不同支派那些的族长来到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传言的献身了。他说是来见我主我王，他是见哪个？见大卫。他已经将大卫捧成了一个皇帝。跟着呢，哇，这句更重要，你就可以照着心愿作王。哇，大卫听见真是心花怒放，真是完全高兴。我都唔使打仗，咁样呢已经有人呢献上，将所有支派嘅人呢带到嚟我面前啦，咁样。圣经就係讲到呢度，跟住结局系点样呢？佢於是大卫送亚尼尔去啦，亚尼尔呢就平平安安去了。当然佢哋已经立咗约，佢哋已经有个约。喺呢段嘅经文里面，我自己喺度思考嘅时候，大卫喺呢个心花怒放嘅时候，被这种的喜悦冲昏了他头脑，他乱了方寸，他一点都没有求问过上帝，他没有求问过耶和华。当时他离开腓利士人，他要去哪里住，他都求问耶和华，竟然这个这么大件事，你去接掌整个的以色列王的时候，他忘记了。他以为是亚尼尔将这个王位交给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可以能够去统一。他忘记了哪个高立他的，是耶和华上帝。当亚尼尔与他立约的时候，他们两个以为一切的计谋、一切的计划都很顺利。等亚尼尔呢再将这个支派带到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呢两个王国来去结合了。这个是当时他们一种的梦想，他们一种的计划。但是亚尼尔在当时从来没有想过他的结局是如何的悲惨，他的计谋是没有成就到。虽然这节经文很简单，亚尼尔就平平安安的去了。弟兄姊妹，有时我们真的遇到一些处境，我们真的要安静下来。我们不要因为你很高兴，你有心花怒放，你已经觉得好，我得了，就有这种这样的处境。我们真的要去求问，这个是不是上帝给你？甚至今天当你移居在这里的时候，你可能真的面对很多难处，很多的不同的处境，但是真的要去求问。我自己回望，我自己去回应上帝给我呼召呢，我用了三年的时间。第一年在一个退休会，上帝只给了四个字，我而已，为主而活。为主而活这个的呼唤，我用了另外一年的时间来去回应上帝。为主而活这个的感动在我心灵里面不断不断地提醒我，每次我在不同的敬拜里面，我都好被感动来去流泪。有一年的时间，我找不同的牧者，找不同的人来去谈，但是我没有做这个决定。我用了三年的时间在我侍奉的机构里面交低我的工作，交低我自己负责的事情，头尾有三年，然后我先申请进入去这个建道神学院，开始我的神学的进修。弟兄姊妹，我们回望有些事情，你有没有冷静坐低在这里想？有时我们只是即刻接受那个的结果，我们没有再去想。 我们去看回在今天这一节的经文里面，跟着下面出场的时候，当押尼尔平平安安去的时候，跟着出场的就是约押了。约押在下面的经文里面就是出场。这里讲到就是大卫的外甥约押，当他出战回去希伯伦的时候，他就知道押尼尔来到希伯伦来去投诚，他就带着其他的支派嗰啲族长嚟到呢，嚟去博取大卫嗰种嘅欢心，并且呢，佢竟然可以让大卫话向大卫嚟去讲呢，嚟去见我主我王。约押当时佢非常之唔喜悦，因为佢第一佢会谂到，如果押尼尔真系同大卫结盟嘅时候呢，首先第一，约押自己嗰个嘅地位呢可能不保。因为押尼尔亦都系喺以色列一个嘅大将。所以第一，佢要阻止俾人去障碍佢嘅，押尼尔俾佢嘅障碍，所以佢产生咗一种嘅恐惧。更加佢产生咗一种妒忌。佢妒忌押尼尔同大卫咁快建立咗嗰种嘅关系。第三，他那种为弟弟报仇复仇那种的怨恨仍然在他的心里面，所以他谋算要杀害这个的押尼尔。我们会看到回去这里的，我们会知道约押要杀押尼尔，其中就是为了亚撒克被杀那种的处境。跟着押尼尔，跟着约押呢就去计划呢，来去杀害这个押尼尔。我们从经文里面呢 ,24 节至25节呢，我们看到，首先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呢，约押呢他首先去到大卫的面前，他说喂，这个押尼尔是叛徒来的，他会背叛呢这个的以色列的君王，现在呢就来投诚了，以至到呢将以色列国来交给你，可能当中还讲了很多，总之他就是去到大卫说喂，这个义母仔来的，你竟然都跟他立约这样。跟住之后他就假借大卫那个的情况，假借大卫那个的处境，就是呢那个的名义来去召唤这个押尼尔回去这个希伯伦。当押尼尔回去希伯伦的时候，约押就说有事跟他商量，就在城门外呢一个拥洞那里呢来将押尼尔来去杀死。按照这一节的经文的情节呢，这个是一个谋杀。谋杀即是他有计划来去杀害一个人。在当时这个谋杀案里面呢，按照应该是要受审的。但是我们看看大卫怎样来去处理这个的谋杀案那种的情况。当大卫他得悉这个的谋杀案之后呢，大卫突然间发觉自己呢陷入一个困局里面。他知道押尼尔被杀，一个带着不同支派的人来到他面前立约的时候，这个人被杀了。这个对头人，这个接头人被杀了，对他来讲呢突然间如梦初醒。他发觉咁我所想的我将来可以好快作王这个的美梦呢突然间破灭。因为没有人再去牵头将其他的支派的人带到你的面前。好像踢足球这样呢，即是埋门一脚呢，我们说哎踏 Q 啊射不入。大卫那种空欢喜一场呢，他那种失望那种的处境，我们不知道他去到哪一个的低点。这个在这个的过程里面同样给我自己一个的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的期望，我们可能有一些的情况底下呢，我们发觉我们已经哇很有希望，有些事可以好像是这样一路向前呢就会实现的了。咁我再讲返我自己移民嗰个情况。其实我哋嘅家庭呢唔係一次申请移民呢就即刻被接纳嘅。我哋家庭第一次申请移民嘅时候呢，我当时都係三十几岁嘅啫，同而家移民嚟嘅有啲移居嘅弟兄姊妹呢都係差唔多。 当时我是用我太太的名义来去申请，很快呢我们收到一封信，就是叫我们去验身。当时那些移民那些律师啊，那些朋友啊，很有经验那些，他说哎，你收到验身信呢，很快验身完之后呢，可能呢两三个月呢你就会批准的了，这样。哇，我当时揸住去验身啦，咁啊验身冇问题，咁啊交咗去移民局。当时我脑里面呢，哇，好开心，有个盼望，我去加拿大喎，咁样。一个梦想喺度。呢个梦想系点样呢？我第一份工作，我是一个画师嚟嘅。我系卖画一啲画呢，摆喺最简单啦，喺尖沙咀嗰啲地去卖呀。当时我就諗，哇，几好喎。未夠四十歲可以去到加拿大啊，喺啲湖泊旁邊啊，去畫下山水，哇，幾浪漫啊，真係嚇！呢個真係我當時嘅夢想，我自己真係咁樣講。但係我哋一路等一路等，等咗四個月，咦，都仲未有回音啊！咁我太太就打電話去問，問完佢，哎，你再等啦，有信寄俾你啦。過咗冇幾耐，收到封信。不是批准的信，是拒绝的信。我的美梦幻灭了。我不可以呢成为一个画师，在加拿大这个 Granville Island 那里卖下画。但是我今天成为一个牧师，在这个地方牧羊。弟兄姊妹，当我们回望有很多的处境。这件事情发生是什么呢？发生就是在我这三年等候回应上帝呼召我读神学这一段时间发生。跟住我太太再申请移民来这里。弟兄姊妹，很多事如果当时第一个批准的时候，我真的只是一个画师来的。但是他拒绝之后，我们再申请，上帝给我们的是另外一个的图画。所以亦都给今天移居来的弟兄姊妹，你们未有身份，你们可能面对很多难处，很多挑战，你们很多那种的忧虑，但是同样等候。我们看回大卫怎样来去回应押尼尔被杀这个的谋杀案。首先他同约押呢就要划清界线。他说呢，这个谋杀案呢我完全不知道的。跟着呢大卫他觉醒啊，他要回转返去耶和华那个权能那里。他在一个失落那种的心境里面，他回转返去上帝那里。在28节那里，大卫听见了就说，流尼尔儿子押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这里不单止是划清界线，他更加呢推卸责任。他说我不知道的。还要呢叫耶和华呢，你不要将个罪给我。现在他懂得找耶和华了。当呢押尼尔将个国交给他的时候呢，他从来没有问过耶和华是不是你给我的。但是现在要犯罪了，他怕受罚了，他就回转头，耶和华不关我事的，你帮我顶住啊，这样。还有大卫咒诅这个的约押。哇，如果你看这个经文，我没有打出来，不过我读给大家听。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的头上和他父的全家。第一，不单止在约押那一代，回去父亲那一代，跟住又愿约押家呢不断有患漏症的。哇，几毒啊，真是。约押家所有的人都有漏症，这个漏症是讲血漏病。跟住又有长大麻风的，当时是没得医。跟住还有呢驾拐而行的，就是说呢那些瘸腿那些人被刀杀死的，缺乏飲食的。哇，我突然间看到这里，为什么大卫会这么恶毒的呢？我真的想不到，到今天我都不是很明白。我看了不同的释经书，我都找不到为什么大卫会突然间在那里会出现一种这么恶毒那种的咒诅。我就想起呢，好像香港呢在这个鹅颈桥打小人那些，这样。这个我到今天我都看不明白这节的经文。 点解要咁样咒诅？其实好简单，翻翻去人嘅罪性里边，喺怨恨里边，我哋嘅罪性会带俾我哋有更加恶毒嘅事情，更加恶毒嘅心思嚟去喺我哋嘅心思意念里边嚟去出现。不过我冇谂到大卫同样有呢种咁恶毒嘅心思意念出现。我哋再睇大卫点样嚟去悼念押尼尔。喺呢度，大卫吩咐所有嘅人，包括约押，要去到押尼尔嘅墓嗰个棺木面前咧嚟去哀哭。大卫自己咧亦都喺一个棺木后边嚟去哀哭。大卫咧佢种嗰个悼歌嚟去悼念呢个嘅押尼尔。大卫嚟去禁食。嗱，嚟到呢一节里边咧，一段经文咧，俾我再思考。大卫点解同约押对约押同对呢个押尼尔咁大嗰个区别呢？利益关系，押尼尔系将整个以色列国双手奉上俾大卫，大卫觉得呢个利益者嚟嘅，所以佢要喺呢个过程里边咧，我哋更加佢要更加去表达咧，佢对约押对押尼尔嗰种嘅哀悼。以致到咧，其他押尼尔带嚟嗰啲支派咧，会觉得大卫咧都系一个可以去跟随嘅一个嘅君王。嗱，呢个系我自己谂噶，啊，呢个系我当中喺里边嗰个感受。喺利益里边关系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出现到呢种咁样唔同嘅态度。所以呢个都俾我作为一个牧者咧，一个好大嘅提醒。我哋应该对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系一样。我哋唔可以呢、这个弟兄姊妹揾你，你又好耐都唔答佢啊！呢、这个唔系，呢个请个牧师饮茶噶，嗱、啊，快啲答。可能佢今次揾我又系叫我饮茶咧，咁样唔好咁样谂。喺呢度我会睇到大卫可能有咁种咁样嘅处境，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喺唔同嘅角度里边，我哋要翻归回。我们所信的耶和华上帝他的特质，慈爱和公义并存。作为一个牧者，我常常提醒我要有慈爱和公义，但是我有没有懒惰躲懒那种的时候呢？有的。在这里我一直都记住一件的事情，到今天呢，耐不耐我都成为我自己一个嘅提醒，亦都仍然有一点嘅内疚。我好记得呢，喺好多年前啦，有一位弟兄呢，佢安息主怀。当时呢係冬天嚟嘅。咁样呢，佢就係住喺呢个嘅北温，佢就喺师门医院里面。当晚呢三点钟我收到电话，凌晨三点钟。他的新抱打电话给我，他说老爷已经安息了，这样。当时出面都落着大雪。在那一刻我不想去。我不想揸车由温哥华去到西温的师门医院。我当时在电话里面，我有听电话，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尝试打电话给我，试下半夜三点我会不会听电话。我在里面答，我问他奶奶怎样啊，这样。他说奶奶都很平静。我说其他亲人是不是在这里？他说都是在这里。跟着我说那 OK 了，我听天再联络你啦，这样。那就收了线，继续上床睡觉。但是到第二朝我有内疚。这件事情到今天仍然我见到呢位姊妹，见到佢嘅家人，同样我有呢种嘅咁样嘅内疚。当然翻唔到转头，但系俾我自己一个提醒。无论咩嘅时段，只要系我哋嘅弟兄姊妹需要，我都会复电话。无论边个时段，我可能 miss 咗你个 call， 但系我仍然会打翻电话俾你。呢、这个系我自己一个好好嘅提醒。我们回去问一个问题， 点解大卫净系就助呢个嘅约押，唔惩罚佢呢？呢个系个谋杀案嚟嘅，大卫可以呢用一个叫做咩刑事，而家呢度有个名词，我突然间唔记得咗，叫刑事调查。即是不是当一个公开什么咨询那些，不是将它做了刑事调查呢，就是要坐监的，可以这样。为什么只是就助呢？原来圣经里面都有答案。在39节这里呢，大卫自己亲自讲的。他说，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洗鲁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这里呢，大卫呢就好像很熟灵这样。首先呢，当我睇落心思嚟去諗嘅时候呢，大卫某个程度呢，佢讲出自己一种嘅处境。我唔够佢打，所以我搵师傅出马。我嘅师傅呢就係耶和华，耶和华我交俾你啦，你几时鍾意惩罚佢呢你就惩罚佢啦咁样。嗱，呢种呢又系将嗰个责任呢推俾上帝呀，推俾耶和华。他觉得因为我不够他打，所以呢我就不去执行上帝的公义，将他呢成为一个谋杀案这样来去审判。他只是用一个最恶毒的种方法呢来去就助这个约押。这个给我一个很不同的想法。其实大卫他真是置身度外，但是不等于他是宽恕。唔等於佢真係可以嚟去悦納呢一個嘅約押造成呢一個咁樣嘅處境，佢冇放低過。當我去睇翻喺經文裏面，喺呢個列王記上第二章第五節呢一度嘅時候，呢個係當大衛臨終嘅時候，佢吩咐所羅門王要負責把約押嚟去處死啊。喺二章列王記上二章。第五节呢度呢，佢话你知道洗鲁亚嘅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嘅两个元帅，系呢个尼尔嘅儿子押尼尔，同埋呢益帖嘅儿子阿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这二人嘅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在佢哋嘅腰间同埋鞋，佢哋所穿嘅鞋上边。所以你要照你嘅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哇！你睇到大卫佢嗰种罪性，到佢临终嘅时候，佢都放唔低呢件事情。呢个系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听。一个大卫，上帝拣选高立为王嘅，佢同样会有罪性。今天。俾我自己同弟兄姊妹，我哋同样有一个咁样嘅劝勉。我哋要好似上帝嘅慈爱，我哋要宽恕，我哋要有公义。应当要审判嘅时候，你就应当出嚟行公义，唔系要将嗰个波交俾所罗门王。你同我到时咧嗱，仲有最后嗰句好得意嘅。不容他白发安然下阴间，即系咧唔好等佢慢慢自己安息，即系要唔好俾佢好死啊！即系话你一定咧要佢未死之前咧，你又要杀咗佢啊！哇！你谂下呢啲嘅经文里边，当我睇到嘅时候，原来人嘅心可以就住临终嘅时候都可以谂到呢一啲咁样嘅处境。弟兄姊妹，今天步步为营。从大卫他的生平一些的片段我们会看到。步步为营的反义词就是乱了方寸。大卫在他一生有乱方寸的时候，有步步为营的时候。但是当他步步为营跟随的，他的清醒，他的冷静来自于耶和华上帝那种的慈爱和恩典。耶和华这个字是自有永有咁嘅意思。喺大卫嘅年代，耶和华系当时有着佢好大嘅权能。有弟兄姊妹可能会讲，今天系一个新约嘅时代，耶和华呢个名词对我好似冇乜大作用。其实呢个观念系有偏差嘅。耶和华系自有永有嘅，佢系昔在， 在大卫的时候他是存在的。今在在现今我们耶和华他的另外一个的代表住他的今日的存在是由过往一路带到今天，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救恩，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就让今天我们在现在我们会看到耶和华那种的权能。将来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得着永生。上帝是自有永有，耶和华这个的名词是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这个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我们要从旧约当中将耶和华这个的恩典，这个计划带到今天，带到将来我们在永恒天家当中来去见证住主给我们的恩典。因为今天我们要步步为营的时候，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面对那个是魔鬼撒旦。你看看大卫在他的生路历程里面，他竟然有这么多方面那种的恶毒，那种的歪的心思意念。何况今天我们在一个战乱，在一个不安的处境里面，我们更加需要步步为营。我们不要好像大卫这样来去失了方寸。我们再去回顾一下大卫，他在他那个心路历程里面，他投靠非利士人，他是乱了方寸。他回犹大的时候，他要去哪座城，他求问，他是步步为营。他与亚尼尔立约的时候，他兴奋得滞，他乱了方寸。他就助约押，他更加乱了方寸。他没有施行公义，但是他仍然步步为营，在这一个的希伯伦这个地方等了7年零6个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学习是要步步为营，这样来去跟随这一个的上帝。我们要等几耐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听，当在这个的撒母耳记下五章讲到的时候，当上帝预备支派那些族长的人心之后，这些族长主动来到大卫的面前，来要求大卫来去成为以色列联合一个的国王。在五章第一至到第五节，这里非常之清楚来去讲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去勉励。我们等候上帝的时候不是不做事，我们要清楚理解上帝交托你做什么，你只是在专心做那件事情就可以了。不要为上帝大发其他的热心，这里又去掂下，那里又去掂下，以致到上帝给你要做的使命你竟然忘记了。弟兄姊妹，愿意今天最后用这句的金句，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你同我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来去有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同样是上帝受高给我们。我多一个职份，是上帝叫我牧养你们。在你们当中亦都有很多属灵的领袖，你们被上帝拣选，在不同的岗位里面侍奉。专注上帝给你的呼召，愿意这个的经文，我们会看到最后，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这个包括在我们身上，因为上帝是公义。我们今天地上，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所犯的罪，将来我们进入天家的时候，耶稣基督同样会审判我们，然后我们才能够进入天家当中。我的分享停在这里。